亲爱的会众，在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是，我们通常对比不同的人，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，在投票的时候，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去对比不同的人，我们会说哪一个人更适合这个职位呢？通过哪一个人更符合圣经在这个职位上呢？我们在教会里边投票的时候，当我们为着教会里边职位投票的时候，我们也做了那个事情。我们在作为雇主的时候，也是要需要看不同的雇员。而在希伯来书里边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做的是在对比不同的祭司，亚伦的祭司职分、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，还有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。在最后，他是为基督投票，他在说耶稣他比亚伦更加的符合这个职位，他是有一个长远的祭司职分，他是在任期时间上更丰富，在三个方面都是更丰富的。我们要读三节圣经，希伯来书七章第二十五节，23-25节，我们的重点是在于基督的代求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。让我再读一下23-25节，我们今早的圣经，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这是说亚伦那些亚伦等次的祭司，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，这位就是耶稣，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讲题是基督那奇妙的大祭司的代求。我们会说三个重地方，它的时间的持续性，它的它做的活动以及它的效果，它持续的时间，它的活动，还有它的效果。在我们进入这个经文之前，我想要讲一下背景。谁是希伯来人呢？希伯来人是一个信徒的团体，他们是从犹太教，从立位的祭拜系统，那些仪式和献祭中，从那里边进到了基督耶稣完美救恩的里边，救恩里，他们已经进步了很多，但是当苦难和逼迫来到的时候，让他们灰心丧胆。他们有些人在考虑要回到犹太教里边去，他们可能对自己说，就是你现在的信仰不是特别的重要，你要回到我们之间，回到这些动物的献祭啊，这些献祭这些仪式多么的多姿多彩啊。在犹太教里边，但犹太教已经过时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新约的敬拜啊，但是有人觉得新约的敬拜特别的简单，不如以前的敬拜。所以我们拒绝这个你们的信仰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中间的有一些牧者已经是进入了监狱， 已经是坐牢了，他们被称为不是就是希伯来基督徒，可能有两三个人想要去申请工作，结果呢犹太教的领袖就不给工作，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所以他们已经是想要放弃了，他们想要回到旧约立位那种的敬拜系统。那今天的圣经里边，在希伯来书13章里边，重点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继续走，不要回头，坚持下去，继续坚持，忍受苦难，透过信心。现在这个书所说的这个书是像就像是一些讲道集一样，通过这些讲道，不要放弃，不要回头，因为你现在拥有的是比以前的更加的丰富，不要被骗了。重点是，正最重要的重点是，希伯来书所说的话，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在每一个方面，在每你救恩的每一个方面。你现在有一个大祭司，他不能死去，他会一直为你代求，他的血他已经是有持久的功效，所以他胜过了其他所有的旧约里边的挽回祭，因为他们只是在指向这个基督，而如果没有基督，这些献祭都不能够得以完全，因为基督就是所有旧约系统中所指向的那一位，是真正有效的那完全有效，带给我们完全的救恩。不要从这个救恩中回头，回到那些更软弱、那些会消失的东西。基督是更好的，这是基督本来书的主旨。基督是更好的，他有更好的应许，他有更好的救恩，更好的安息。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是更加的超越的，在每一个可以考虑到的方面，基督在方方面面全都是更超越的。所以在希伯来书1-2章讲到基督胜过天使，3章讲到基督胜过摩西，4章讲到基督给予更好的安息，5-7章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在的经文，就是基督他的祭司职任是更加超越的。在犹太人的心里边，他们会有问题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祭司的职任不是只从立位支派中出的吗？但耶稣不是立位支派的呀，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可能成为更好的祭司，在他甚至都不是亚伦的后裔的时候呢？那么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这是个好问题。重点是我们得以完全，不是透过立位的祭司职任，上帝从来没有那个意思。立位的祭司职任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供应，它是为的是指向一个更好的祭司，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，不是照着立位支派里面的等次，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。那谁是麦基洗德啊？作者在这段书里边已经有3-4次提到了麦基洗德。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，我们找到麦基洗德登场的时候，他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边。我们记得亚伯兰在击败四王之后，主就是给了他回到的时候遇到了麦基洗德，他这个人就像是凭空出现了一样，像一个夜空中的流星一样。圣经对他的描述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，这并不是说他并没有生理上的父母，或者说他从来不会死去，不是那么意思。他是说在圣经的记录里边，在关于他的记述里边，他并没有这些事情， 他没有家谱，家谱没有被记录，他的去世没有被记录，所以在经文里边，他是一个，他像，所以在经文里边，他就像是一个从无中生出来的人，他的死亡也没有被记录一样。他是基督的预表，因为基督在他的神性里边从来没有开始的一天，他作为祭司从来没有开始的一天。但是像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所说的，他永远活着，有无穷的生命，他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。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，这个等次，他基督的品质，摩西、麦基洗德，这个在对比麦基洗德的等次和亚伦等次的时候，我们要对比三个方面，就是持续的时间，还有其他两个。那持续时间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二十三节说，那些做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，不能长久。所以亚伦已经去世了，我们在二十节里面看读到了，已经他的后裔也去世了，他的孩子以利亚撒去世了，所有的利未人都会去世，腓尼哈也去世了，所有利未支派的这个等次他们都会去世。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长久的祭司职任，已经去世的祭司并不能够把在上永生的上帝面前代表人们，所以他是在指向一个将来的祭司职任，他会永远做祭司。所以耶稣作为上帝，他的祭司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现在在上帝的右手边一直在进行代求，他会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再来，会与他的子民永远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他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，那完美的中保，上帝会永远赐福于他。他是那自由拥有的，他是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他的公义不可改变，他的圣洁有无比的荣光。上帝的子民，他是上帝的孩子，他永远不会死去，他会永远的代表我们，在上帝的右手边代表我们。事实上，他作为上帝，作为神人，他以他的大能在上帝的面前代表我们，所以父神不能够拒绝他的请求。他对父神，他会对父神说，我知道你会一直听我的声音，这是非常的奇妙。所以你有耶稣基督作为你的大祭司，他是非常的有效的，他永远不会离世，这是一个永存的祭司职任。那希伯来的犹太人会说，他去世了呀，我们知道他已经去世了，他在罗马的十字架上已经离世了，所以基督徒你们被骗了。哎，等一等，希伯来书说是没错，基督已在肉体上是经历过死亡了，但是他的死亡并不是他祭司职任的终结，这个他基督的死亡对他的祭司职任，他的三天在那个阴间里，他的灵魂在上帝那里，这对他的祭司职任并没有任何的损害或冲突。恰恰相反的是，基督的死对于他的祭司职任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是透过死亡，基督执行他的祭司职任，他的死亡就是他自己祭司工作的一部分，因为他是把自己献为祭。上帝的孩子们，他把这些罪，如果他不会死，如果没有死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所以他圣经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说，他把自己献为祭，这对于你的救恩是绝对重要的，而这个死也只是短暂的。斯普真说过，他 他是在他的祭司职任中死去，他是为了他的祭司职任死去，但他从来没有因着死去结束他的祭司职任。他是在他的祭司职任中死去，为他的祭司职任死去，但从来没有因着死去离开他的祭司职任。现在他在上帝的右手边，在三天之后他的身体复活了，他的身体与灵魂重新在一起，他又回到升上高天，代表他的子民。他现在就是那超越的荣耀的神人，那大祭司会永远为他的子民代求，他会用使用他的所有的整个生命，他的神性，他的人性来代求。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祭司，像23节所说的，他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又是那他是说，我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我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所以第一个原因，为什么基督比亚伦那些等类的祭司更加超越呢？是因为亚伦他们会面对朽坏和死亡，但是这一个人他会永远活着，这是第一个对比。这是一个对于每一个真信徒都是多么大的安慰呀！如果他的离世，他没有作为有，如果他的神性没有，如果他的神性和人性有一个是缺失的，那么我们基督徒就不可能够得救了，我们不能够指向这个基督了。但是他是那位基督，他是那神人，他是那永活的大祭司，他会一直为我们代求，直到那一天，那审判的大日，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啊！我们有一位这样的大祭司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看到那之前那些预表这位大祭司的。第二点呢，基督不单单是在任期，就是在持续时间上比他们更超越，在他的活动上也更超越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，这经文所说的。现在你会说，这太丰富了，这句经文太丰富了，我会尝试把它给解开。我们先一个一个词的解，我们先说什么叫做祈求，或者说代求，基督的代求。我觉得在今天所有的神学里面，基督的代求是最被轻视的一个教义。他是说代求就像是说在一个法官面前代表另外一个人讲话，就像是一个律师，一个代表人，他在法官面前代表他的委托人，这个律师代表他的委托人去在法官面前代表委托人讲话，为委托人讲话，希望能够为他的委托人获得一个好的判决。这也是与希腊词语用于基督的那个词 parakletos 相似，它的意思是去辩护，就讲述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讲话。圣经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说到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我们有一位代言人，我们有一位代求者，他会在父神面前替我们美言。而这样的一个这些话的属灵重要性可以追溯到旧约里边，追溯到亚伦他们那个时候，亚伦他们会在帐幕的门口见到那些来献祭的人，然后他会拿到祭物，会把祭物杀掉，并且把这个血带进帐幕里边去，在里边他会祷告，透过献祭能够希望这个家庭的祷告能够被回应，这就是大祭司的职任，就是来到那一位听祷告回应祷告的神面前。但希伯来书所说的是， 现在耶稣基督是大祭司，他不单单进入了圣所，他进入了至圣所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说，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那真圣所的影像，那是进了天堂，是至圣所，真正的至圣所。如今我们显在神面前，所以基督已经进入了帐幕，那个真正的帐幕，上帝的真正的居所，他在那里为着你，上帝的孩子，他为着你在那个地方，他在那里为你代求。这里在二十五节所说的是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强调的是，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，是为着那些上帝的子民祈求。你永远旧约的祭司们可永远不敢那么说，他们只能一次只为一个人或为一个家庭祷告，他们只能在他们的健康和寿命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职任，只能献一个小小的祭物，一个小的祷告，在一个时间做一个祷告，献一个祭物。但是现在我们，如果你是真信徒，我们有一个无限的大祭司，他是一个人的祭司，他同时服侍一个人，也服侍所有的人。这是说，在当他在上帝右手边的时候，上帝有基督有无限的能力去记住他所有的子民，他基督有能力记住他所有的子民，成千上万的人，同时他也能够记住每一个个体，就像是就好比你是他唯一的孩子一样，他既能记住所有人，他也记住每一个人。你能有没有记住那他是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理解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你有没有理解到这个的伟大呢？这样的基督的无限，我们五岁的小孙子几周前曾跟我说，祖父，你知道比所有的数字更大的一个数字是什么样的数字呢？我问最大的数字什么呢？他说什么意思？我小孙子说啊，是无限，没有无限那个数字，那就是基督的大祭司职任，他是上帝，他是无限的，他在每一个属性下都是无限的。你要想一想，男孩女孩们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有基督为你祷告，他在上帝的右手边，在每一个每一分每一秒，在你每生命里边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你祷告，这是奇妙的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你知道这是很艰难的。如果是一些大人物，他们特别的忙碌，你很难让他们真正的留意你的事情，你可能他们会陪你几分钟，他们就走了，你跟大人物有预约的时候。但是呢，神人他是无限的重要，但是他给了你无限的注意力，在无限里边，在每一个时刻里边，在这个今生还在来世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纪念你，你从来没离开过他的脑海。每一年，每一个星期，每一个月，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小时，他都在一直持续的，一直代表他所有的人，在他的父面前，因为他是那长远活着的代求者。这是爱，这是奇妙的爱，这是那永不死去的爱。如果你住在天堂，如果他住在天堂，如果他在每一个时刻都记住他所有的人，你24小时7天里边365天每一个时刻，他那保护你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他一直都在你的面前为了你向天父祷告，这是一个双重的一个祷告，你祷告的时候他祷告，他一直为你祷告， 他为你祷告，你为着你自己在那个时刻为你祷告，是双重祷告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他也在为你祷告。他的祷告，他的代求是非常的有价值。这个和你的不配形成了对比，你永远被他欢迎，最大的罪人也被他欢迎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这是他亲自说过的。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他能够从罪人面前转离，不再去靠近他们。这对于你们不信的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基督欢迎你，他作为代求者，他为着他的人不断的代求，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因此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也是人。希伯来书第四章说过，他是那大能的神，但是他也明白他是作为无罪的人。他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是一个奇妙的大祭司，他的活动，他的工作，他那不停止的代求，应该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生命中最大的安慰之一，就是他一直在那里，风暴在那里，生命中的风暴并不能够停止他对你的祷告。你看到了，天国的门一直为着有罪的罪人打开。你们有需要的人在他面前喊出来吧，主耶稣，求你为我祷告，我相信你是我那超越的代求者，是那神人的代求者。当求你为我祷告，在我都没法为自己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最重要，宇宙中最重要的人。如果你是个真信徒，你可以说他把整个复活的荣耀的生命，他用他整个复活的荣耀的生命来为我的事情来祷告，他为着我的情况里面，我的需要，他为着我的事情在天父面前祷告。像保罗所说的，在上帝面前就像是一个诗歌所说的，在上帝的宝座前，我一个完美代求者，他的名字是爱，一直为我活着，为我代求。你曾经有真正的想过这个吗，亲爱的上帝？你有花时间默想这个真理吗？一个一直纪念你的人，你一直不会忘记你的人。不过在这个基督的活动里边，他到底在做什么呢？他的代求具体指的是什么活动呢？甚至是在改革宗的学者们都有一个辩论，都有争议。有一个人说，通过约翰福音17章说，基督的祷告就是他为我们说话，他在讲话，为我们就是说话。但是约翰欧文他说了，他写了对希伯来书写了17卷的参考书，他觉得他的观点更加的广阔。他说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基督的代求是不是一直是就是用言辞来代求的，重点是在于基督的代求是基于他的献祭，他的血，他是凭着他的血为我们代求。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基督说出的话是不是语言的话，而是在于基督的血，那才是他代求的根基，那才是真正有效的。因为那个宝血是神人的血，有无限的价值。所以欧文所讲的是这个代求 至少有三个部分，我会慢慢的跟你讲这三点。第一点，第一点是他的对，他对于自己，他把自己的缺人在上帝面前展现出来。圣经说他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我们显在神面前。所以神人以他的全完全的神性，完全的人性，以及完全人性的彰显在天堂面前，这本身他本身就在那个地方，他本身在那个地方，这就是一个代求。第二点，在基督来到在宝座前的时候，他代表，他代表了他的死与他的父，他的死与他的献祭，他代表了他的死与他的献祭，这个就是给予了生命的大能，给了他的代求功效，使他的代求变得有效。因为透过他的血，透过他那流血与受死，他已经赢得了上帝的恩典。他有他的双重的顺服，首先是他完全的顺服了律法，第二是他完全承担了我们的罪。所以他的血在上帝面前，他的义在上帝面前。重点是他的血一直在上帝的存在面前。那个流血的挽回祭是有，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代求。所以你有上这个基督的人在神的面前，你有他的流血的献祭在上帝面前。第三呢，你有他的话语的代求，他用他的话为他的人代求。欧文说，他的爱，他的关怀，还有他的怜悯，都在为你代求。我们看到看看圣经，启示录五章第六节说，基督就是那羔羊，在宝座中间是作为那被杀的羔羊，在天国天堂里，他在那里。这是，他是那被杀的羔羊，那才是代求的重点。所以这样是一个三重的一个能力，三重的一个，他带着他受苦的记号，他的伤痕，他成全的律法，在天父面前证明他已经付上了赎价。他的血是说话的，他的血向天父说话，儿子的血向父说话。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是22:24说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你有没有记得亚伦的故事？他因为被该隐所杀，他的血洒在了地上。神对该隐说，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就是如果上帝说这个血是做见证的，这个血向我呼叫，我不能无视这个声音。今天我们想想这个关于堕胎的历史，全是从地底下的血都在向上帝呼叫，通过形象的方式说血是有声音的，他们的声音向上帝呼叫。这个血已经有6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声音，如果连一个凡人像亚伯他的血 都能够都能够进入上帝的耳中，那何况是上帝儿子的血呢？上帝自己儿子的血，如果连一个圣徒的血都能够如此的声音，如此的效用，那何况是圣徒的王的血呢？这个血所说的该有多么大的声音啊！这是何等的声音啊！基督的血所有的声音该是何等的大呢？这是大能的，是无穷的大能，在上帝的眼中只有无穷的大能，是这个血是可以带来那代求的大能、恩慈、恩典、上帝的喜悦还有祝福。我读过最美的神学宣言是托马斯·古德温说的，基督真正把他的血带进了天国，这个血从天国发出声音呼喊，正在上帝的旁边，这个声音就在上帝的旁边，在冲着上帝的耳朵呼叫。亚伯的血从天上呼求公义的复仇，但基督的血是降升到天里边去，基督的血所做的，这个血与上帝呼应，这个血是基督代求的核心部分，这个血给我们一个天国的祝福。所以当你思念基督的代求的时候，你要思想这个，他的基督的人，他的血，他的话，他的人，他的血，他的话，这三个组合在一起，成为我们那伟大的进入我们主神的眼和耳中。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基督他的超越，他效用的超越。
请与我一起再看第25节的开始。
因此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整个就立位的祭司职任，并不能够带来拯救，他们只能指向基督。而这个弥赛亚，这个基督，他透过他的血，他能够透过他的血，透过他的代求，拯救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。在这里重点的词在到底，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希腊词，它很难把它的意思完全翻译出来，但这个翻译是好的。到底能够把基督的血、他的代赎、他的代求的丰富性给讲到，因为即便是罪人中的罪魁都能够拯救，能够讲到底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是他在时间上拯救到底，这是关于时间的方面。在这样的情况里，我们说的是基督，当基督开始他救赎的工作的时候，他不会收回，他会拯救到最后一刻，不会有一天，不会你生命中有哪一个时刻到了那一天基督就弱化了，不能够拯救你了，他不能再拯救你了，不会有那个时刻的。在最艰难的时刻，在最悲惨的时候，你不会不用害怕有一天你会失去你的救恩，你不用担心你会从他的手指间滑落进入深渊之中，他会救你，保守你不是失落，他是你的代求者，他是 会拯救你，从时间上拯救你到底，他会无保守你不失脚，叫你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，独一的神，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里边把你夺去，他可以永远救你。这是第一个美好的真理。第二个是，这个话不单是指时间，它是指完全性，它是完全拯救了你，完整的拯救了你，绝对的拯救了你，完美的拯救了你，救你到底。所以你的没有哪个人的罪太重了，没有哪个罪是他不能赦免的，没有哪个问题是他不能救你的，没有魔鬼的任何的爪牙都不可能打败他，没有哪你不可能犯一个过重的罪导致他再也不能救你，他会拯救你，他会用他的手拯救你，他会拯救你，他会救你到底。哦，这是多么大的真理，多么大的安慰呀，对于我们这些大罪人。你会说啊，是啊，但是你不知道我到底犯了多少罪，我犯了很多性方面的不道德，我是一个醉酒者，我是一个荒废时光浪费的人，我是一个坏丈夫，我是一个坏妻子，我是一个可悲的父母，我是一个说谎者，欺骗者，我在生活面的很多地方都布下了我谎言的网。但是他能救你到底，他能够救你到底，他比你更有大能，他为你代求。凡是悔改到他面前的罪人，他绝不会离弃一个。哦，朋友啊，不管你是退后的信徒，还是你从来没有信的，把这些罪全都舍弃，在他的脚前跪下，祈求恩典，他有能力救你到底。你会说，哦，是啊，但是我读到林前6:9-10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但是这只是我在这里面一半的罪都有份呢，我不能被拯救了。但是等一等，等一等，这不是最后一句话，这还没说完，保罗还没说完呢。保罗说之后继续说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必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这才是哥林多前书的重点，这才是你在的地方。透过耶稣基督那流血的祭，透过他那大能的代求，你现在已经与之前不一样了，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，你已经改变了，被得救了，已经完全得救了，他已经得救到底了。哦，多么伟大的一位代求者，他保守那他曾为他们死过的人，那在各个在加略山的那种的爱，他的代求为了你的成圣一直在进行，他是一个完整的救主，他会完全从他的地方救你，他会从你的方面完全的救你，他救你就救你到底。好，那这样的真理对我们的三个应用是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三个应用。第一，我希望今天早上透过圣经我已经向你展示出来，我们不需要其他的祭司了，我们不需要基督以外的其他祭司了，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位超越的、被高举的、
应验了旧约一切应许的一切影像的那位祭司，他是比麦基洗德更配为祭司，他是那唯一的，他是那唯一的救主，他有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你会说我们除了基督别无所去的地方，没错，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他已经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了，你不需要去任何地方了，你并不需与基督以外你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对他的侮辱。他是那大祭司，他会救你到底。第二个应用是什么呢？你要充分的利用你这样一位大祭司，你的这位辩护者，你要充分的去领受他的恩典。你可能如果你要是面对法庭的那个宣判，你肯定是想找一个好的律师。哦，我想找一个好的律师，他能够，我现在在麻烦之中，我是一个好律师代表我。也许有一天你可能需要面对那一个，我自己想过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如果当你在这个讲台去讲的时候，五年后人们可能会说，啊，你要坐牢了。你现在你需要一个代求者，你需要一个好的代求者。对于基督，基督是一个，他是一个完美的代求者，他从来没有输过任何一个案件。像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说的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位忠报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他的人们代求。基督会对天父说，父啊，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，他救你到底。所以当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情变得难的时候，在你不知道怎么撑过下一天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撑过下一周的时候，你要回到你的大祭司，你的代求者面前，求他，你要谦卑与你的神同行，你要来到大祭司面前，你要在悔改中在他面前跪下，把你生命中具体的试炼，透过忧焦虑和忧患，把你的忧焦虑夺去的，但那些试炼太重了，甚至你觉得你不能撑过一周了，你觉得你自己再不能撑过一刻了，都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脚前，他能够他在上帝的耳边呼唤，透过他的血，他可以甚至呼他赐给你的祝福，甚至你都没有足够的房间去领受，足够的空间去领受，他是奇妙的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在他面前带到他面前，你要充分使用他的恩典。或者你可能在魔鬼的手里边受苦，魔鬼正在控告你啊，魔鬼会说，魔鬼现在就在跟你耳语说，啊，他想要去吞吃你，他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他会对你说，啊，你都犯这么多罪了，你都做了这么多事了，你还敢叫你是基督徒吗？你甚至都有那样的念头，你还配叫一个基督徒吗？今天早上，你刚对你的配偶说过那么伤人的话，对你的孩子说过那么伤人的话，对你的父母说过那么伤人的话，你还敢来聚会吗？你还是个基督徒吗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呢？但是在基督面前立刻跑回到基督面前，再回到这位代求者面前，他在天父的右边。约翰班扬说，在他的代求那本书里说到，我们的他，我们圣子不单在上帝右手边坐下，他也站起来，在为他的子民呼求。他向天父展示他的伤口，说：“让这个信徒的罪放在我的账上，因为我已经完全的付上了。”2000年前，你的代求者 没有输的这个案件，他已经把所有控告你的声音全都抹消了。多么美好的一位代求者呀，他是一个完整的救主，所以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都不会失望。你还不来吗？你还不来到那唯一的人面前吗？只有他能给你你需要的。为什么你要犯最重的罪？就是不信，你没有在上帝的孩子面前跪下，你拒绝上帝的儿子，那是最大的罪。他今天在你的面前站立，他说凡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都可以来我这里喝。他也说，但是你说你觉得你的生命很好，你觉得你不想来到他面前，这是最大的罪。他说，哦，你们这疲乏的人来到我面前，我给你奶，给你酒，给你去安息。只拒绝把他的血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罪。完全投靠他的血，信靠他的血。当撒旦控告我的时候，我抬头看到他在那面前，他是那终结我所罪的，因为我的救主死了，我有罪的灵魂已经被设为自由了，要看向他，上帝已经被公义被满足了，上帝看望他，赦免了我，他是那一位救赎者，他能够救我们到底。第三个应用，我们要敬爱这一位大祭司，我们要敬爱他。当亚伦死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为他们哭泣了30天，他们很敬爱他。我们该怎样的去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？我们应该每一天都敬爱他。你想到主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你真的不能够有，你不可能感谢他感谢到足够的，你是觉得你感谢是不够的。在永恒里边，我们感谢他是感谢，怎么感谢不够的。我们看到父亲母亲为孩子做了很多，是的，你在生命中不管你多么爱你的母亲父亲，你都不可能爱他们像他们爱你一样。而对于基督之友是何等千万倍更加的真实呢？敬爱他，赞美他，感谢他，在他面前跪下。如果他一直为你活着，你也一直为他活着，你也要通过感恩为他而活。如果他为你死了，难道你不应该为他而活吗？敬爱他，敬拜他，看向这位大祭司，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舍下，为基督而活，不要为世上的事情而活。像保罗所说的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愿上帝帮助我们所有人去珍视我们宝贵大祭司耶稣基督。阿们。